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2日23点整，北京时间3月3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威胁不惜展开商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这样做对自身不利。美加征钢铝进口税将重伤加拿大而非中国，巴西等国可能就美国课税上告世贸组织，中国两会被指是追认主席任期无限制的过场戏，习近平超规格纪念中共前领导人周恩来被指另有目的，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上演引发热议，菲律宾正考虑与中国共同勘探南海区域，美德军对俄罗斯无敌武器表担忧，欧盟赞赏英国首相在脱欧问题上的务实态度。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下周起将对钢铁和铝材进口征收关税，在全球范围引发反弹。但是特朗普周五更进一步，宣称商业大战不是坏事，美国很容易取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五则认为，特朗普打算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最终反过来对美国经济有害。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宣布，他打算对进口美国钢铁课征 25%， 对进口铝产品课征 10% 的高税。此举一公布，引起美国的合作方，首先引起欧洲联盟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五发表文告指出，美国总统对某些进口产品宣布课税的措施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损害，损害的不仅仅是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自身也不例外，包括美国的制造业、建筑业这些大量使用钢铁和铝制品的领域。这一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组织此外还担心美国政府越来越借助于国家安全来作为限制进口的理由。该组织表示，我们鼓励美国以及美国的伙伴国共同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以减少商业壁垒。星期四，特朗普威胁要对钢铁和铝材进口征收关税。星期五，特朗普更进一步，威胁不惜进行商业大战。他说，当一个国家针对我们的产品征税 50%， 而我们进口他们的产品征税为零，这既不公正也不聪明，我们要求自由、公平和明智的贸易。特朗普威胁对那些对美国产品征税的国家将进行反征税，他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稍早些时候，特朗普在另外一篇推文中称，商业大战很有必要，也很容易赢取。欧盟宣布将针对特朗普征税计划采取相关措施，北京呼吁特朗普克制。作为向美国提供钢材和铝材的主要国家，加拿大表示已经做好了对美国采取商业报复的准备。美国宣布进口铝产品以及钢产品征税，可能对加拿大影响极大。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号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加征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然而美国官方报告却显示，受冲击最大的将不是中国，而是紧邻美国的盟国加拿大。根据美国商务部报告，截止到2017年9月，加拿大和巴西的钢材占美国钢材进口量的 16% 和 13%，其次是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日本、台湾、德国和印度。经常因廉价倾销钢铁而受到批评的中国，连前十名都没有进入。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则显示，2013年到2016年期间，美国进口铝的 56% 来自加拿大，其次是俄罗斯 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 7% 占据第三，中国排名在第四位。过去20年，中国铝产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的一半。尽管出口到美国的数量不多，但因其廉价，还是导致一些美国铝厂的倒闭。美国加征钢和铝进口税的消息引发周四股市大幅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收盘时下跌超过400点。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美铝表达了对特朗普的不满，认为不应该惩罚那些遵守行为规则的国家，特朗普应该免除加拿大等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税。加拿大贸易部长香巴涅当天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施加任何关税都不可接受，加拿大将采取措施捍卫自身利益。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既是巴西外交官，同时也在巴西里雅任教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保罗·阿尔梅达，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白宫宣布的钢铝新关税计划向本台表示说，
这一决定影响到美国的合作伙伴，影响到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美国从中国、南非以及巴西的进口量都很大，从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的进口也不少。加拿大、墨西哥还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我们还不知道新关税计划是否对韩国实施，但是美国和韩国之间有自由贸易协议，因此美国是违反国际协议的。其次，还有到世贸组织去递交诉状的问题，巴西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将会去递交诉状，以便了解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另外，我们还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报复，比如中国从美国进口很多农产品，也许从今以后，中国会更希望购买巴西的黄豆，而不是美国的黄豆。
俄罗斯总统普京炫耀俄国成功的测试无敌天下的武器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均对此表示担心。有关普京的宣布，请听刘芳的报道。
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对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对俄罗斯的新式武器称赞有加，称这些新式武器拥有不可战胜的特点。普京同时表示，这些武器不对任何一方构成威胁。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讲话中列举了最新式的高科技武器。他说，近年来，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大幅提升，新式武器装备不断涌现，同时确保这些武器不威胁任何人。在介绍新式武器时，俄罗斯总统专门提到机载激光炮和超音速武器。不过，他表示，目前谈论这些武器的细节尚为时过早。周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向媒体披露，俄罗斯无意展开军备竞赛，以此驳斥了华盛顿的谴责。美国政府谴责莫斯科发展新型武器，从而违反了国际义务。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坚持否决针对俄罗斯的一切指控，俄罗斯没有违反关于裁军和军控的国际法规定及相关条款，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俄罗斯都会始终遵守国际义务制约。华盛顿指责莫斯科直接违反了曾经签署的国际条约，其中包括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此一条约全名为《彻底销毁两国中程核导弹条约》，由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在中国开启，政协会议已于二日拉开了帷幕。下个星期一将是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也就是中国的议会就要召开年度会议了。不过，法新社报道，今年这场关键的约会只不过是人大代表献给中共一号人物习近平无限任期可能性的一份大礼。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是完全服从于中共的大会，大会上虽然也会有讨论，但在严格的控制范围之内。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将在这次会议上获得第二任任期，但这次人大代表的任务无疑是按照党的意志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也就是说，习近平只要愿意，可以永远位于国家元首。但是中共的这一提案已经引发争议，人们把习与1949年掌权掌到1976年死亡的毛泽东相比，习可能无限任期的前景得到官媒的赞赏，称之为国家稳定的保障，但在中国社会内部却引发了很不满意的反应。结果官方把社交网络所有有关废除主席任期的批评通通删除。一些在北京的专家认为，最高层这样做明显是为了捣毁中共多年形成的一些制度。1980年代，中共一号人物邓小平呼吁党政分开，他的目标是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以免再度造成如同毛时代那样权力高度集中形成的灾害。从那时起，30年以来，中国最高层定期轮换，一号人物每隔10年完成轮期。这次人大会议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将宣布新一届的政府，新政府的组成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一个晴雨表。 秋天的十九大还没有关于中国是否将明确地提出2018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暗示，这似乎预示着当局希望为发展持久性经济而努力。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可能还将通过成立国家监委会的提案，还将通过公务员就职进行宪法宣誓的法案。不过中国媒体人李大同认为，这不过是场过场戏，如果中国政府真的遵守宪法，他们就不会如此任意行事。北京周四破规格高调地纪念中共前总理周恩来，习近平率领七常委并亲自致辞，称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但有论者怀疑，习界高调纪念周恩来是为了让官员们向周学习如何四份主公，也有人对刘少奇之子刘源不计复仇参与高调纪念周恩来感到诧异。有分析指出，习近平高规格纪念周恩来，其实是在向中共高官说话，要他们学习周恩来。学周恩来什么呢？要学习周恩来始终严守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显然，习近平这是向高官们喊话，要像周恩来当年不顾一切维护毛泽东那样维护党的新核心习近平。中国两会之一政协会3月2日先行登场，为配合两会宣传习核心，全中国推出了大型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据说上座率要准备远远超过那个《战狼2》，但是有人揭出了谜底，原来都是下令单位组织去看的。另外有网民感叹，演员们首映式上的说话好像卡住了脖子，只会哈哈我的国厉害了。网上传出一份中广国际数字电影院线关于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相关通知，通知称，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通知，各电影院需在上午下午各有一场场次排映，绝对不允许出现幽灵场、午夜场、凌晨场现象出现。该通知还要求各影院与当地企事业单位等相关单位联系包场事宜。原来如此。菲律宾总统府周五表示，马尼拉正在考虑与中国共同勘探南海两个区域的资源。中央社引述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奎对媒体表示，菲国政府考虑开放西菲律宾海的两个区域与中国共同勘探。这位发言人称，这两个区域是位于加勒米安群岛以西的57号合约区，以及位于里勒滩附近的72号合约区。据指以上两个区域，前者位于菲律宾内海，后者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两个区域都在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菲律宾2013年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海牙仲裁法院2016年7月裁决北京主张的九段线无效。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位于他国重叠，有权利用这个区域的天然资源，但是北京不承认这一仲裁结果。菲律宾与中方合作的以上两个区域是否是争议区域？罗奎表示，57号合约区不涉及任何争议，纯粹是菲律宾开放给中国。但72号合约区存在着争议，菲律宾必须先要与中方达成协议，才能共同勘探。这位发言人表示，共同勘探计划正在讨论中。罗奎重申，菲律宾同意与中国共同勘探资源，并不代表承认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共同勘探南海只是解决争议的最佳办法，使得菲律宾人可以避开主权争议，利用资源。英国首相沙里特梅星期五表示，英国不可能从与欧盟的谈判中得到一切英国所想要的东西。欧盟领袖赞赏特蕾莎梅的发言，立场明确。欧盟谈判代表巴尼尔周五称赞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有关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的讲话明确。几周来，欧盟领袖一直指责英国在脱欧问题上含糊不清。巴尼尔称，关于英国离开单一共同市场的谈判现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里是 F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重播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中共中央财经办公室主任刘鹤最近访问美国。美国白宫一位官员说，总统特朗普的主要经济助手与刘鹤星期四就贸易和经济关系进行了坦率而且有建设性的会谈。白宫表示，我们强调了在双方经济关系中实现均衡与互惠的重要性。我们讨论了确保与中国公平互惠贸易的方式。这位官员指的是刘鹤与美国财长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行的会谈。纽约时报报道说，缺乏接触是中美关系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特别是特朗普政府还可能准备对中国实施几十年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在未来几周里，特朗普政府将决定是否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并且限制中国的投资，以惩罚中国涉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经济学家担心，贸易制裁可能导致中国的报复，甚至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陷入贸易战，那将损害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纽约时报引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前外交官谢淑丽的话说，问题是我们将如何处理这种关注。谢淑丽表示，特朗普政府似乎无意通过谈判取得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他还说，如果美国决定采取更具惩罚性的方式，那么我认为我们正处在陷入更接近冷战式关系的边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中国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吕翔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是美方邀请刘鹤访美的，说明是有一些沟通的意愿的。现在的美国从白宫到内阁，虽然有很多情绪性的表达，但总体而言，理性的声音还是占上风。经贸问题是美方说的最多的，尤其是特朗普从竞选的时候就一直在说贸易逆差问题，包括商务部、财政部还有首席贸易代表，这些人都非常着急，恨不得用一年半载就把问题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两年三年就能够解决的，它涉及到金融政策，涉及到美元的地位等多方面的问题。两国现在已经有一些贸易摩擦了，如果让摩擦上升到贸易战的地步，那么对于中美两国，对于全球正在复苏的经济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打击。去年特朗普访华，双方签了253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其中大部分是意向性协议。那么这个意向性协议怎么落实，怎么样为两国经济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需要双方往前走一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正在提升，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接近 3% 了，超过 3% 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这意味着美国的举债成本大幅提高。中国、日本这两个国家是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债权国，如何保持这两方面的合作，可能是美方最关心的问题，这比贸易问题重要的多。英国广播公司商业事务编辑卡马尔·阿哈迈德分析，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利益植根于其他国家经济的成功发展，因此建立起自由贸易规则，其他国家成为美国产品的客户。但现在情况变了，中国成为强大的经济体，在全球贸易的竞争中展现出实力。在特朗普看来，国家计划知识产权盗窃和出口补贴是全球贸易的新武器，这些武器被用于对付美国。如果美国没有得到公平互惠的交易的待遇，那么就要采取行动进行反制。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耀文解说，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要对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这是3月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开始树敌。 该报在头版指出，特朗普让贸易保护主义阵营欢呼胜利。然而，关注白宫的观察家们却认为，自班农从白宫辞职之后，贸易保护主义阵营受到了削弱。在企业和经济副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几个大字标题是，特朗普在贸易领域展开进攻，特朗普在对钢材征税的同时引发了美国历史性盟友的雷鸣般的愤怒，在世界各地一片的表达气愤的声音和誓言报复的威胁。相关的文章写道，中国受特朗普宣布的措施的影响不大，所以在反应上中国没有走在前边。但是美国的历史性盟友反应很激烈，欧盟和加拿大都表示要采取反制措施。3月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还发表了有关中国的社评文章，相关的大字标题是习皇帝到来了。文章写道，在并不很久以前，习近平主席在一片首席执行官面前露出的是对自由贸易善意的放着光芒的眼光。这是在2017年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西方愿意相信这时候的习近平。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进行了一场讨伐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活动之后，待在白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发表了我们希望听到美国总统的讲话，他是一个开放世界价值观的倡导者，他的观众被征服了。可是13个月之后，魔法消失了，习近平的真面目不再是自由贸易的热心捍卫者，而是渴望拥有无限个人权利的领导者。中国官方新华社周二宣布，中国共产党建议取消只能连续两届担任国家元首职位的规定，这正是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的职位。显然，放弃这项规定将会让现任国家元首兼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之后继续保持对国家的控制。由于习近平的后两项职务在期限上没有法律限制，所以现年64岁的习近平可以想象，通过统治国家、党和军队，从而无限期地掌握所有权力的杠杆。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了两个期限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从1949年到1976年去世的长期统治，以及文革的悲剧已经显示，无限的权力是会导致错误的。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集体领导来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法国世界报的社评还指出，习近平打破了这一充满智慧的意见。习近平远不是让中国民主化，他的改革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朝着不透明和权力集中的方向发展。2017年10月，通过中共19大，习近平巩固了其个人对党的掌控，把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写进了党章。习近平同时也以最强硬的方式控制媒体和教育。中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使其对公民的监视日益复杂。一些乐观主义者会认为，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权力的稳定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习近平现在无限的专制主义，加上俄罗斯的普京，这掩盖了冷战后的幻想，即经济开放会带来民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陈明芬主持的台北一周。台媒报道，大陆会台措施成效，端看地方政府能否落实。
法广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将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夏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28当天，大陆国台办公布了31项会台措施，据说开放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涉及部门之多，前所未有，请您为听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内容。
哦，好的。31项会台措施啊，其中的12项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跟大陆企业同等待遇，那主要就是包括第一，明确台商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二呢，台商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三呢，就是台商也可以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参与能源、交通、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台商也可以公平参与政府采购，可以透过合资合作、并购重组等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那另外19项涉及两岸同胞同等待遇方面，主要的有向台胞开放134项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台胞可以申请参与千人计划、万人计划，还有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多项基金，也可以加入专业性的社团组织跟行业协会等。还有呢，就是台湾人士参与大陆广电节目跟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不受数量的限制，所有的媒体引进台湾生产的电影跟电视剧也不做数量限制，大致就是这样。
那么大陆国台办宣布31项会台措施后，台湾的官方有什么反应呢？
是，台湾的陆委会说呢，陆方长期以来反复推出多种类似的措施，都是为了提升其单方获益的经济发展目标，吸纳台湾的资源，以利益换取台湾方面的政治认同。那陆委会也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主张其实没有改变，近期来不断地对台湾紧缩施压，并且同步释出所谓的会台措施，拉拢台湾的民众。长期以来，大陆反复推出多种类似措施，这是大陆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那陆委会也呼吁大陆，任何举措都应该要确实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并以互惠互利为目标，排除政治操作，才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良好互动发展。台湾的陆委会还提醒台湾民众，两岸在制度、法规、市场环境跟理念价值等都有差异，企业跟民众在参与之前应该要谨慎评估可能存在的成本风险跟效应，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跟安全。
台湾的工商企业对国台办宣布的31项会台措施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比方说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他就说啊，大陆的会台措施实际上已经启动了，对台湾企业呢是聚焦在招商以及跟国营企业的合作，可以说是大陆国家队的力量和台湾企业国际实力的一个双向结合，这个对双方的企业都是有利，有望创造双赢。可是反观台湾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比方说近期劳动检查把资方当作敌人，加上政府推动所谓的新南向不切实际，在大陆的官方进一步端出牛肉之后呢，他认为这个势必会加速台湾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西进的脚步。那大陆全国台企联的会长王平生说呢，国台办宣布的优惠措施让人感觉到大陆市场就是台商的市场，他打算加码一倍以上在大陆各地投资，借力政策顺风车来深耕大陆的内销市场。
明峰，我们也想知道台湾舆论界是怎么样看待这一次国台办宣布的会台措施呢？
是，台湾的媒体分析啊，31项会台措施是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19大的对台论述，就是主打三中一清，落实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希望促进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具体呈现。但是台湾媒体也认为，能否落实到基层台商跟台胞是这项措施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媒体认为说，这些会台措施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要把台湾民众融入大陆社会，将台湾放到习近平倡导的新时代中国国家发展策略一个重要的环节，也表示大陆不再依靠蓝绿，也不再指望国民党，它是要以自己的经济跟社会实力加速一中与一国下的促统，可以说是对台政策的一个重中之重。 还有呢，选在春节以后，中共新一届的政府在上台前推出这项会台政策，台湾的媒体认为国台办明显是有送大礼的作用。可是未来呢，还是要看地方政府执行是不是彻底而定。为什么呢？因为对台工作啊，向来不是大陆的地方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他的第一要务，或者是他政绩升迁的衡量标准。所以台湾媒体分析，这个大礼包它的实质成效恐怕还有待观察。
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以上的节目由夏荣主持，非常感谢明峰精彩的介绍。
谢谢夏荣，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再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横杠华语横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横杠39435490409240。
这里是 A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威胁不惜展开商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这样做对自身不利。美加征钢铝进口税将重伤加拿大而非中国。巴西等国可能就美国课税上告世贸组织。中国两会被指是追认主席任期无限制的过场戏。习近平超规格纪念中共前领导人周恩来被指另有目的。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上演引发热议。菲律宾正考虑与中国共同勘探南海区域。美德军对俄罗斯无敌武器表担忧。欧盟赞赏英国首相在脱欧问题上的务实态度。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步履艰难的脱欧谈判。
各位听众，英国在2016年6月通过公投方式决定脱欧之后，于2017年初启动了脱欧程序，但是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在去年12月，双方达成英国脱欧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以及出于欧盟期盼加速脱欧谈判意愿的基础上，2月28日星期三，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尔公布了英国脱欧协议草案，重申脱欧过渡期将在2020年12月31日结束，并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定位无内部边界的共同监管区域。对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很快表达了反对立场，北爱尔兰方面也表示了不满。这份协议草案长达119页，内容涉及英国脱欧谈判中众多条款的利害关系。草案共设有168项条款，还包括两个议定书及多个附件。使用法律术语综述了布鲁塞尔与伦敦在2017年12月达成的政治协议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提及伦敦方面提出的过渡性条款。特蕾莎梅政府始终对欧盟国家提出的条件持反对意见，没有接受欧盟的一些立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如何避免在爱尔兰岛上出现破坏性硬边界的情况，从而使北爱尔兰能够留在欧盟的结构和规则中。作为特蕾莎梅保持议会多数席位的有力支撑，北爱尔兰统一党也对欧盟的提议持保留立场。该党批评此一提案可能导致北爱尔兰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产生新的分歧。英国与爱尔兰边界是欧盟与英国脱欧谈判三大关键议题之一，也是最敏感的议题。双方已就另外两个议题达成基本一致。一是英国向欧盟支付400亿至450亿欧元的分手费。二是确保在英国的欧盟公民权利不因脱欧受限。 在去年12月达成英国脱欧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后，谈判双方的措辞却在欧盟公布脱欧协议草案后变得更加尖锐。英国脱欧支持者指责欧盟在脱欧谈判上缺乏灵活性，而欧盟则表示英国不能获得对单一市场及关税联盟有选择性的准入。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尔指出，没有任何期待可言。他强调，这与去年12月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协商的内容是一致的。不过，英国首相却对此表示否认。特蕾莎梅指出，如果实施相关协议草案，英国的共同立场将面临破坏，在爱尔兰海沿海建立海关和管制边界将会威胁英国的宪法完整。他强调说，没有任何英国首相会同意这样做。有报道注意到，欧盟明确规定了英国在脱欧之后的具体责任，重申脱欧过渡期必须在2020年12月31日完成。实际上，在决定脱欧的公投20个月之后，英国政府及民选代表继续支持脱欧的同时，却对欧盟27国反复强调的注意事项缺乏考虑，这便是关涉国内市场完整性的四项自由流通渠道的不可分割性，即人员、物资、资金和服务部门。欧盟委员会坚持认为，在协议的过渡阶段，英国仍将可继续保持进入其内部市场渠道，但在布鲁塞尔却绝对没有发言权。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尔表示，他将在下周展开新一轮谈判，之前将于本周会见北爱尔兰领导人。他强调说，在英国离开欧盟后，是否会有一个过渡期这一问题上，仍存在着重大分歧。欧盟提出的这一重要的协议草案应在获得伦敦及其27个合作伙伴国的认可之后，方可获得欧洲议会及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绿灯。该条约草案提议欧盟和英国组建联合委员会来负责监督事宜，但欧洲法院仍然是解决争端的最终权力机构。欧盟公布脱欧协议草案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四在唐宁街的办公室共进了午餐。特蕾莎梅表示，无法接受欧盟单方面的脱欧协议草案，即要求北爱尔兰在英国脱欧后留在欧盟关税同盟。英国首相准备拒绝将成为英国脱欧协议基础的法律文本草案中的部分内容，并表示将在3月5日下周一就脱欧政策阐明观点。图斯克在了解了英国首相关于未来贸易关系的愿景后指出，英国脱欧将面临真正的政治难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出于环保、民众健康和减排的考量，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从2018年1月1日起，拒绝接受绝大部分外国进口垃圾。中国是世界第一进口垃圾大国，对外国垃圾关上门，这个调整对于不少欧美国家来说压力不小。此前，欧美国家依靠向中国出口垃圾来减少本土处理垃圾的压力。另外，自从中国逐渐关闭了进口外国垃圾的市场，香港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器垃圾场，一些不正规拆除大量电器的方法正在污染香港环境。中国从2017年9月开始逐渐拒绝进口包括塑料在内的部分外国垃圾。六个月之后，从2018年1月，也就是今年的1月开始，中国正式宣布不接受外国的24种洋垃圾。汤森路透基金会的研究显示，中国2016年总共进口730万吨废塑料垃圾，占全世界的废塑料垃圾进口额的 56%。按照该基金会的分析，最受中国禁止进口垃圾打击的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商。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拒绝接受外国垃圾呢？法新社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有合作处理垃圾废物的协议，由中国接收西方的垃圾、工业废料再加以再生使用，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一方面，这减轻了西方世界处理垃圾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进口垃圾进行处理也让中国得到经济发展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在出于减排和环保的考虑，中国拒绝主要从美国和欧盟进口垃圾。中方指出，进口西方垃圾中分类差，而且垃圾中混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甚至是有毒的物质。如果对这些垃圾处理不善，转变成的原材料中的污染物质会继续存在，这不仅破坏环境，也损害国民健康。中国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采取了必要的限制垃圾进口措施。中方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可以生产足够可以回收利用的垃圾废物。去年三月，中国已经在46个城市实行了垃圾强制性计划，进口外国垃圾废物就变得多余了。因此，中国从今年1月1日开始，禁止24种废物垃圾进口，包括受污染的纺织品和各类废旧人工合成材料制品等。宣布禁止进口垃圾后，香港受到进口大量电器垃圾的冲击，一些不能进入中国的垃圾集装箱就停留在香港。本台报道，
Au milieu de ce décor sauvage, des centaines de décharges se sont implanté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在香港靠近中国的接壤处，最近几年来出现了上百个倾倒垃圾的户外堆积区，有不少工人在没有相应的保护条件下处理电器垃圾。一些处理垃圾厂靠近居民的居住区。香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每天有大量的货船进港。
Jusqu'à 100 conteneurs comme ceux-ci remplis de rebuts électroniques entrent chaque jour dans le port。
在高峰时期，每天会有100多个装废旧的电器的巨大集装箱进入香港。这些废电器集装箱大部分来自美国，小部分来自欧洲。一位正在拆除的电器工人告诉本台记者说，
Moi je m'occupe du démontage des produits. Ensuite on vend ça à des clients chinois.
拆下来的零件重新卖给中国商人。在户外拆除这些废弃电器会造成严重污染。一位美国人权组织成员十年来一直研究在香港的电器废物处理问题。他说，
Les déchets électroniques sont un problème majeur à Hong Kong, d'abord parce que quand ils sont exposés aux éléments naturels, à la pluie,
在香港当地户外处理电器污染环境，这主要是因为香港雨水大，雨水腐蚀了堆在外面的废弃电器，一些重金属被雨水冲入自然中，进入了土壤和水中。如汞和铅等重金属都是有毒的物质，也让这些化学物质有进入人体的可能性。目前香港每年收到的电器废物数量不断增加，今年估计达到7万吨，这使得户外垃圾堆积区的负荷也在大增。和应对处理垃圾的问题呢？欧盟有 85% 的塑料垃圾出口到中国，欧盟只回收小部分塑料垃圾。自从中国拒绝接受进口包括塑料垃圾等在内的垃圾后，这意味着欧洲消费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本土，处理这些塑料垃圾费用更加昂贵，而处理垃圾成本要算入消费的成本中。 同时，中国拒绝进口垃圾也促使欧美国家积极寻找对策。欧美国家面对塑料垃圾不断积累的可能性，欧盟官方正在寻找方法减少废弃垃圾和塑料污染的可能性。欧盟有关方面表示，需要寻找其他解决处理垃圾的方案，如处理塑料垃圾方面，需要在欧盟范围内创造出更多的对再生塑料的需要，因为目前新塑料比再生塑料更便宜，而包装行业也没有义务规定要使用再生塑料。欧盟政府需要鼓励使用再生塑料，比如说降低使用再生塑料产品的税收，制定企业一定比例的使用再生塑料的规定等，这些会鼓励回收重新使用塑料垃圾，这样对再生塑料的需求自然就会提高了。欧盟委员会也在考虑对塑料包装征税，以减少环境污染，增加欧盟预算收入。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专员金德表示，对塑料包装征税的具体细节还需要讨论，例如是向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征税，是否对出于卫生或者安全考虑必须使用塑料包装给予减免税收，欧盟都需要找出最佳方案。其实欧盟已经开始行动，欧盟官员表示，在2030年前要推出全部实施再利用包装，而为了眼下应急处理这些欧洲的垃圾，欧盟可能选择烧掉这些垃圾的措施。但是塑料垃圾，一方面欧盟缺少足够的焚烧设备，而且如果白白烧掉这些塑料垃圾也不符合环保的有关要求，因此欧洲一些国家有可能会选择把这些垃圾运送到印度和东南亚市场等。英国和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拒绝进口垃圾呢？英国每年向中国出口大约50万吨塑料废物，占塑料废品出口的总量的1/3。现在英国可能不得不通过焚烧或者填埋方式处理大部分垃圾废品。但是如果英国计划增加国内的废垃圾回收处理能力以减少出口，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有效，而且还不足以复合所有的英国出产的垃圾。美国同样也是垃圾生产大国，根据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是世界上生产可回收垃圾的最多的国家，其中大约1/3可回收的垃圾出口国外，这些出口垃圾中一半流入了中国。美国废品回收协会统计，201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总额为56亿美元的可回收垃圾，其中一半为废旧纸制品，重量超过了1300万吨。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此次大幅提升固体废物进口标准，将不可回收物在可回收物的比例降低到 0.5%， 这对美国废品回收业来说是不能完成的任务。同样，美国废品回收协会表示，中国提高进口垃圾的标准，让一些美国回收企业开始考虑启用人工智能完成垃圾的分拣，这对保护环境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不再回收包括塑料在内的外国垃圾，香港成为了亚洲电器垃圾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烹调。法国米其林星级前卫厨师蒂埃里·马克思推出的三明治。
各位听众，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马克思 Thierry Max 担任法国文华东方酒店的主厨。马克思属于法国厨师界的革新者，他曾经周游世界，总是抱着开放和容纳的态度看待其他国家的饮食。马克思在注重保持法国烹饪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今年首先在巴黎推出了两家法式有机三明治专卖店，满足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需要。马克思是法国最著名的主厨之一，坚定的眼神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是马克思的烹饪理念包容，也让他成为法国烹饪界不断创新的少有的革新者。的确，马克思表示，法国烹饪在自己的血液中流淌，他从来都是保持法国烹饪的传统，特别是在选择烹饪食材上，更是注重恪守新鲜的准则。同时，马克思也不断创新，他认为这可能是与自己在世界各地旅游，受到各国不同精美烹饪影响有关系。马克思表示，在自己超过30年的烹饪生涯中，他足迹遍布世界各地。马克思曾经去过包括越南、柬埔寨、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地，每次旅游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自我的蜕变，也成为他了解世界饮食文化潮流最快最直接的方式。马克思说，现在回想起来，世界各地的美食文化在他脑中出现，让他有灵感推出新菜单。马克思会用他法国厨师的厨艺，配上新鲜的顶级食材，推出一道道前卫创新的法式料理。今年马克思又推出了法式有机三明治专卖店，满足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需要。马克思希望在5年时间内，在巴黎和法国打造出20家用他名字命名的三明治专卖店。马克思知道如何推出高档法国美食水准的三明治，他现在已经找到了提供特制有机面粉的供应商，他还要用传统的大石磨来磨制面粉，而且发好的面要等到13个小时之后才能使用，这样烘烤出来的三明治的面包味道会更好。他还推出不同口味的三明治，如全麦三明治、芝麻三明治等。喜欢面包，这与马克思从小的经历不无关系。马克思回忆起来，小时候每天都经过法国最佳面包厨师 Bertin Gonochot 的面包店前，他看到新出炉的面包，也闻到面包的香味儿，所以他一直希望未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烘烤师傅。这也让马克思开始走上学习烹饪的专业，把厨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在马克思结束烹饪学习后，他首先有机会到澳大利亚工作，在拥有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也磨练了他的烹饪艺术。马克思回到法国后，先后与多位米其林星级厨师名厨合作，比如卢布松、阿兰·夏普尔等，这也让他迅速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也造就出他过人的烹饪手艺。马克思一直铭记爷爷的一句话，就是工作，只要是自身非常渴望且愿意投入的工作，就必然能从中找到真实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米其林星级前卫厨师提埃里·马克思 Thierry Max 推出法式有机三明治。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ee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 特朗普威胁不惜展开商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这样做对自身不利。美加征钢铝进口税将冲上加拿大而非中国，巴西等国可能就美国课税上告世贸组织。中国两会被指是追认主席任期无限制的过场戏，习近平超规格纪念中共前领导人周恩来被指另有目的，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上演引发热议，菲律宾正考虑与中国共同勘探南海区域，美德军对俄罗斯无敌武器表担忧，欧盟赞赏英国首相在脱欧问题上的务实态度。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苏克尼亚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 Gaël Faure 演唱，歌名是 La Saison 季节。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Vois ces frontières tout autour. Vois comme la nuit les dissout. Les lumières qu'on devinait au lointain semblent nous guider, semblent apporter de main.La saison